也许写一些什么吧，写一些故事，还有春天的传说，就这样静静的飞翔，飞翔到遥远的地。
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，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清朝的女人。清朝的宫女基本上过着的并没有太坏的生活，如果你是宫女被选进去了又被赶出去的话，那可能意味着虽然你家就算不是豪门士族，也还算是中上等的人家，那么一被打发出去，你就嫁不到什么好丈夫了，那绝对是人生的污点，所以尽量不要被赶出去。那但是之前也有个前提，大部分的有头有脸的人家也尽量不要让千金小姐被选进去，因为被选进去当宫女，你可能啊就是要一直在当人家的丫头，这可不是很好的待遇。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翻牌子，终于讲到这里了吧。到底皇帝在选晚上要跟哪一个妃子共寝，真的有翻牌子的吗？数不清的清宫戏大概都很喜欢用这种侍寝的神奇选择的方式，很多民间传说对这个也有丰富的渲染，电影也都是这样拍的。比较代表性的场景是这样的，皇帝的睡前要翻牌子让他侍寝，被翻到牌子的妃嫔去见皇帝前要一丝不挂，有几个太监用一条大被子裹起来扛着，只露出脑袋，抬到龙床，诶，再把它丢进这个棉被里头。这个说法广为流传，但是真相如何呢？我用的是真相只有紫禁城知道，这是时报出版的一位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博士杨元所写的。那当然学者还是要考证一下了。其实这个说法还被用来渲染一个传奇，叫做吕四娘行刺雍正。也就是说，雍正在新文治狱的时候，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，江南名士吕留良遭到了掘坟戮尸，他的女儿非常生气，所以吕四娘，我说真的，如果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的话，当时也应该老到不行了吧。但呢，传奇上说吕四娘还是一个少女，假装成秀女，怀着利刃，趁着侍寝的时候把雍正的人头割下，扬长而去，就报了他们家的仇恨了。所以宫廷出自于对皇帝安全的考虑，就采取这种太监把一个女生赤裸裸的放在棉被里，然后呢用卷春卷的方式带进了皇帝寝宫的故事。这些艳史听起来蛮受欢迎的，不过呢到底是真实结果如何呢？有一本书啊，不过你从它的书名大概就知道这肯定也不是什么太确定的，叫做《清代野记》，里面呢有叙述一个进士房太监的职务，你来听听看。这个记载是说，皇帝每天晚上在吃完晚饭之后，开心的翻牌子啦，进行娱乐活动，有专门的太监去把后妃背过来，等后妃到了寝宫，还要从皇帝的脚下嘟嘟嘟嘟爬进了被窝。然后进士房的总管还有那个背着妃嫔的太监要留在窗边听，负责提醒皇上不可以纵欲过度。你觉得这日子到底怎么过啊？然后听那个声音，侍寝完毕之后就要赶快把这位女子再背回去。而且呢，这个记载背后还写说，如果皇帝觉得哎呀不满意，不想让这个女人怀孕的话，太监还要透过按摩的土法避孕。但是学者觉得这个非常荒唐啊，所以都是大家所假想的。民国初年 类似的宫廷秘闻很多，但事实上呢，和以往清朝人的笔记还有宫廷生活的描述相比，内容有很大的差距。那么1898年戊戌变法，光绪帝后来不是被慈禧太后囚在银台吗？听说那时候宫廷中已有十多年没有出现过后妃侍寝的事情，所以大部分的宫女和太监啊，都只是道听途说而来，一直期待着这件事的发生哦，都是捕风捉影的，所以请你也不要相信。而且后来哦，经过了革命之后，民间很容易相信清代的宫廷奇闻，像清代野妓刚刚讲的这种卷春卷的在窗子旁边偷听的记载，其实严重违反清代宫廷生活的礼法常识。儒家的礼法是不可能这样，尤其清代的时候他也还是用的是儒家的礼法嘛。不管怎么样哦，也就是说皇帝并不可以随意践踏别人的尊严，这种卷春卷也不是礼法，在旁边偷听更是一种君不君臣不臣的作为。那么一些制作的比较精良的清宫剧就没有这样写了，也使得这种记载当然很不像话，对不对？那如果那个人是皇后还被卷成春卷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因为皇帝住在养心殿，基本上离后妃的寝宫真的是蛮远的，所以学者说深宫的夜晚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猪八戒背媳妇的场景。那么这是有悖常理的。那么侍寝到底是怎么侍寝呢？据说是这样的，按照一位朱家靖学者的研究，他说呢，养心殿是皇帝的寝宫，翻牌子诶是有的，是在养心殿进行。清代的皇帝，你现在不要想歪了，他早晚都会翻牌子。翻啥牌子呢？就吃早餐的时候，太监会呈上一个托盘，摆的是写有大臣职务的这个红头牌，红头牌是王公专用的，绿头牌是大臣专用的。皇上翻的是男人的牌子，决定饭后跟谁一起共商国家大事。那么晚上呢，就是你比较关心的晚餐前，透过翻牌子决定要不要安排哪一位后妃侍寝。不过翻牌子可不是抽牌子啊，随便抽了算了。其实啊，据说哇，这个状况也还是蛮值得期待的。也就是说，皇后以外的妃嫔都会在养心殿后的锁春轩、乐春轩以及宴喜堂等待，翻到谁的牌子，谁就留下来跟皇帝晚餐啦。然后呢，就点灯说话、吹灯作伴。明天早上起来呢，还要梳头嘛，其他没有被抽到的就散了吧，下班的就回家了。那么过去三妻四妾的生活，可能大概只要是很有钱的人家都有类似的形式。后宫之中只有皇后比较特殊，不必参加翻牌子，而且有单独的住处，就是养心殿后殿东侧叫做体顺堂这个地方，所以大老婆还是有尊贵的地位的。紫禁城里面侍寝的事情都发生在皇帝自己的居所，很少说皇帝跑到后妃的宫里面说哎呀我不走了。那因为清宫的礼仪比较繁琐，如果皇帝突然要驾到，可不像连续剧里那么随便，他要去找某个妃子的话，还没有出门就要有太监去通知安排，他要到宫门外去跪迎跪接，就算是皇后也要去殿外跪迎啊。所以你就知道这很麻烦的，就好像《红楼梦》里面元妃省亲啊，全家老小都要在园外跪着去接驾啊。那么这就是很折腾的事情，所以 皇帝也一定觉得很麻烦呢、礼法这样规定，但是还是你来我这边好了。但各位可以想想看，也就是如果说大家一起在外面等哈，每天都去等，等了365天都还没轮到我，哇，这是什么心情？还有突然呢，等了半天你被抽到了，那别人又是什么心情？你如果每一天晚上都抽到你，这皇帝对你意犹未尽的话，那是不是惹来宫中的人非常嫉妒的眼光，恨不得叫你完蛋呢？所以像后宫《甄嬛传》这种事情，妃子越多也是可能发生的。我才不相信啊，一些女人在一个小小的金鱼缸里没有变成斗鱼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总而言之，如果女人并没有太大的出路的话，也只能在那个封闭的宫闱里面斗来斗去了。我不知道这个香艳是不是有合乎你的想象，但无论如何，晚餐的时候翻牌是有的，是共进晚餐啊。所以这种状况之下，你长得很漂亮很年轻，皇帝可能会翻你的牌，但如果你是太不识抬举的话，你觉得皇帝会喜欢跟你吃晚餐吗？我觉得也未必，或者吃完晚餐可能就叫你回家了呗。好，无论如何，如果这样的私生活都是公开在每个人的眼下的，长久都会制造一种尴尬吧。请不要再相信用一个春卷赤裸裸的搬进了养心殿这样的鬼话了。谢谢你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。我最喜欢的